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请翻开第八章第三节讲义429页。导师在第三节这一部分呢，他有提了几个主题。好，那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是第一项，音声的神秘力。那这个在大圣的教学里面，它有占了一个很大的成分。那导师这边所引用的呢，都是早期佛教的圣典，比如说这律典等等。那主要要说明就是大圣佛典这样的一种重视音声这种神秘力呢，它的根源就在不派，特别是不派佛教的时候，那在阿含的圣典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些事项产生，所以大圣只是在更进一步的一个发挥，它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这样的一种修学内容修学。那我们上一次谈到咒怨达称还有僧拔，那咒怨就是祝愿了那说达称呢，那基本上是在饭后是在饭后的时候，在受到供养之后说这个达称那它是一种寄送也可以是一般我们就是说法若不能说法就说寄送那僧拔呢，在我们上一次的说明当中呢，它就比较有神秘的力量，其实咒怨跟达称呢都只是一些祝福的话而已那僧拔它就有一些神秘的一个力量在里面，比如说能够除饭里面的毒就是假设有人下毒，那唱了僧拔之后吃了就没事，表示这个毒被去除，所以比较有这种神秘的力量就是这个僧拔的部分那僧拔它其实原意呢就是平等在我们的428页里的阿拉伯数字2这一边428页提到十诵律里面有提到一个语词叫做等供那就是三波罗趣多那它原来意思就是提醒供养的人跟受供的这个僧众呢，都要平等心都要平等心。那这个是原来的意思了那后来呢，因为他是在这一个吃饭前所说那后来又变成这一个开饭的口令所以有时候在汉译佛典或是律里面翻为食字、正字、善字，就是吃饭的时间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好，那这个僧拔原意是如此，那后来被结合了这一种去毒这种神秘的力量那今天429页我们要从地语这一项开始地语或是时语那它的这一个梵语叫 Satya Vachana， Vachana 就是语言所说的话这个佛语的这个语就是 Vachana 佛说 Buddha Vachana， 佛的这个教说佛所说的话那这个地就是这个真实的意思真实的这个语言那巴利文叫 Satchakiriya Satchakiriya。好，那老师说它译为时语 那什么意思呢？就是真诚不虚妄的誓言。这个是一种誓言来的啊，那导师说与一般的发誓相同。这边举一个，那个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故事，据说鸠摩罗什要往生的时候，就发了一个誓愿啊，他说如果我翻译的经典都符合这个佛说法这个意思的话，大概是这样，那。他火化之后会怎么样？舌头不烂啊，就是舌头会流下来。这个就是一个誓愿啊。结果一烧真的，据《高僧传》里面讲，没有烂掉。所以他翻译的经典应该是非常的详实的哈，可以值得信任的哈。也就是它是一种誓言，如果怎么样的话，就会怎么样。那因为他讲的这一个如果。怎么样？好、哦，那它其实是一个真实的情况。如果这个是真的话，那后面所说的那件事情，那就会哦也会成真，好、哦、也会成真。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地狱。好、哦，好，第二个圈导师说，地狱是印度一般人所深信的。那从种种地狱的传说来看，地狱是说地狱的人必须要具备良好的功德，就是他有大功德力的人啊、哦，他讲出来那个话才会产生有一些力量啊、哦，那才能从真诚不虚妄的誓言中发出神奇的力量。实现誓言的目的，哈，所以在印度的一个想法里面、看法里面，就是地狱呢，它重点不是你讲什么，而是讲话的人，哈，他是要功德力的，哈。好，那这边导师进一步还提到，在印度里面，不只是这一个内心的。这个想跟念啊、哦，假如说我们要发出一个誓言，不是内心想，而要这个口里说出来啊、哦。那这个是印度的一个情况，所以语言就有了一分神秘的意味啊。所以地狱呢，因为有这样的一种神秘的这种神秘意味，就是一种假设说。是关于保护的话，那它就会达成保护的目的、哦、所以地狱也称为真实加持、哦、真实加持。那这边就是 Satya Adhisthana、哦、那这个 Adhisthana 呢，它原来就是安住的意思、哦、那但是呢，它也有这一种祝福的意思啊，所以这是一种真实语言的这种祝福。那这边有些的译成加持啊，加持就是给你一些祝福，然后也同样给你一些力量。好，那这个是地狱的意义，还有它的一个实际的一个作用啊，实际的作用。那它怎么样？跑到佛教里面来，前面讲的是印度一般的一个情况嘛。那第二段呢，就是导师要来考察，找我们佛教里面在早期的佛法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好，那从这个比对当中，导师认为本来应该是没有的啦。好，我们来看，然后卦务二这边导师说，起初佛法是没有地狱的。但在世俗信仰的适应下，渐渐的掺杂进来，把它吸收进来啊。那导师后接着下来就是要举两个证明啊。第一个就是举《央觉摩经》啊。那《央觉摩经》在中部的《央觉摩经》呢，里面谈到佛命央觉摩。他的故事是这样子，因为央觉摩他后来 放下屠刀了嘛，他本来是指慢嘛，要杀100个人啊，要收集100个这一个指头指骨啊。那后来遇到佛，那佛就度化他，他就当下觉悟啊，证了阿罗汉啊。那在证悟之后呢，他有一天他去托钵，他看到一个妇人在生产，在马路旁边，那妇人就跟他讲：“哎呀，真的好痛苦啊，众生真的很痛苦。”他看了也心里也很难过，不晓得怎么帮他，他就回去问佛，回去跟佛讲这件事情。那佛就告诉他说：“你去跟这一个妇人讲，他说姐妹啊，自从我于圣法中生之后，因为他之前杀很多人嘛，你说他从来没杀过人，这是说谎。但是从他这个证悟圣道之后，他都没有杀过人，连这一个想要杀人这个念头都没有啊。我未曾故意夺取有生命者的生命啊，以前有，但是自从他这个证圣道之后就没有了啊。那以此真实之语啊，我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一个话语啊。那以这样的一个力量呢，这是真实之语的力量呢，愿你平安，愿胎儿平安啊。那结果那个妇人就真的没有苦痛了啊，地狱的力量。好，所以导师这边的文呢，他说从就是佛就命他去这样告诉他啊，那就可以解决他的这个苦痛，因为羊觉摩罗已经是圣者，然后这里面也透露出地狱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啊，真实的一个誓言啊。好，那导师，所以佛命羊觉摩罗去对这位妇女说，他说从圣法中新生以来，不曾意念杀生啊。这个意念呢，因为从巴利语或是的相对的这个经文来看，这个意念呢，它有故意的意思啊，所以南传日译南传大藏经翻成意念啊。那意念怎么理解呢？就是有升起这样的一种不曾想到。意念啊，也没有想到过啊，要杀生这样一件事情啊，可以这样来理解啊。那其实他另外一个比较容易理解，就是我不曾故意杀生啊。所以这个不曾意念可以理解为没有想到过要杀生啊，连一个念头都没有，所以他根本不会有生的一个动作。好，这个是让大家了解他其实他有这个巴利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想到了，那一个是故意，那这边翻成意念不太好理解，我们把它理解成想到，想到要这样做。好，所以他这样一讲之后呢，就使这个妇人呢脱离难产的灾厄，得到了平安啊，这个是地狱的一个情节。但是呢，汉译的杂含经一样记载到这件事情啊，就没有这个地狱救难产救这个惨难的部分啊。好，所以这里面在一般我们的一个现在的研究的一个概念想法呢，它中部因为它是比较长的，如果同样一部经被编在这个相应部跟中部的话，那在相应部或是杂阿含，它是一个比较古朴比较早的一个形式，所以中部是比较后来的，所以两个一比，一个比较早没有，一个比较后有，那导师就做了一个判断，就这个是后来加进来的啊，本来应该是没有。另外一个例子是在律里面啊，律里面有谈到这一个佛以这一个没有贪嗔痴三毒这样的地狱 消除了饮食中的毒素，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跟这个生拔有关系的那个故事啊。那这个故事呢，在法句经的意识里面呢，也有这样的故事啊，但是呢，却没有除毒的地狱，那也是一个有一个没有，那一个应该是比较早期的啊，所以在小节的部分，导师就说，可见地狱的出现于佛教圣典是后期的啊，是后期的。好，那到布派时代，我们看到阿拉伯数字二这一段啊，到布派佛教的时代呢，地狱的信仰导师说就非常的普遍，所以在当时传出的本生这样的一个圣典啊，也就是佛过去生的故事，被编辑在一起，那这样的圣典称为本生 Jataka 啊。在这个本生的故事里面呢，世尊生前地狱的故事就非常的多啊。那导师这边就举南传这个本身而归纳出来的菩萨行波罗蜜多通牒部呢，里面有一个叫做真谛加持波罗蜜。也就是导师这边的地狱加持，也就是南传它有一般比较常见是八波罗蜜，然后会再加两个波罗蜜成为十个波罗蜜，那其中里面有一个波罗蜜就叫做这个真谛加持，那导师在这边用这个地狱加持同样的一个的内涵，但是导师这边的语词有一点不太一样，他在这个前面的章节里面有用到真谛加持啊，就有一个波罗蜜。好，那有这个波罗蜜，就有这个波罗蜜里面的故事啊，因为这个南传的本身故事，它是按照一个波罗蜜一个波罗蜜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来编排啊，布施它就编布施有关的本身啊，里面有一个地狱。也就是真谛加持波罗蜜啊。好，我们看到430页。好，那再来就是这个地狱的作用，导师在谈地狱的作用啊。那地狱的作用一般在佛典里面呢，导师归纳以这个治病啊，或是恢复身体的健全为最多啊。那譬如这个施比王，这大家应该经常听过了一个本身故事啊，因为这其实是两个天神要来考验这个世尊。世尊当时是一个王啊，叫施比啊。那这个就一只化成老鹰，一只化成鸽子啊，那鸽子就躲到这个施比王那边啊。那施比王就不让鸽子吃这个鸽子，不让老鹰吃鸽子的肉，对不起。那老鹰就说，那我怎么办啊，你保护他，你也要想到我啊。好，那这个时候这个世尊就割肉。他说：“那我就割跟鸽子一样重的肉给你好了，因为他是天这个第四天跟另外一个天变的嘛。结果好，那就拿一个秤子来，鸽子放一边，那世尊的肉放一边。结果这故事里面是世尊再怎么割，这一个鸽子都是比较重，听得懂啊？就是说再怎么割都不足这个鸽子的重量啊。”好，那故事是这样子，那最后呢，就这个就有一个情节，就是菩萨作誓愿啊，我割肉流血，但是呢，我内心并没有任何的嗔恼啊，这边少了一个字啊，应该是一心不闷以求佛道啊。 这个讲义很奇怪，掉了蛮多，只大家自己补一下。一心不闷啊，以求，也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我身当即身当即平复如故。OK， 这故事应该是这样，因为世尊一直割一直割嘛，然后那一个弟子就觉得，哎，你真的是。修道的决心是真的，就测验到此结束，他们就恢复他们的原来的一个样子。那世尊当时的当菩萨的时候就说出这样的话，结果呢即出语时身复如本，就整个刚刚所割的肉呢又 恢复原来的样子。那这个是施比王里面有地狱的一个情节。那这个是念闪啊，齁，施安闪瞎嘛，齁，他为毒箭所射，也是由于地狱而康复，齁。那这个故事我们简单讲一下，就是这个闪呢，他有两个，他的父母都已经盲了，齁，眼睛都瞎掉。那有一天呢，父母他这个口渴，想要这个喝一些水分啊，那这个闪就啄鹿皮啊，那提这个瓶行取水啊，那这时候呢，他想要去拿水了啊，他披着鹿皮啊，那这个鹿呢，飞鸟也都到那边去喝啊。那他其实他到了那边的时候，他是披着这一个，这故事有些情节没有写出来，这是经文啊，也就是他披着这个鹿皮啊，做什么？去取那个鹿奶啊，假装是这个小鹿，要去取这个鹿的奶啊，给他父母亲喝。那这个迦夷国的国王这时候就到山里面去射猎啊。那看到有这个鹿啊，就要打猎啊，就射中这一个闪啊。那中间有一段情节啊，我们略过了啊。那后来国王，因为他射到的时候啊了一声嘛，是那个国王就到底是什么东西？去看原来是个人啊。那他也觉得很不好意思，要把他的这一个箭呢。从这个身上拔出来啊，那箭身呢不可得出啊。那这个时候，这个飞鸟禽兽四面云集，悲呜呼唤，动一山中啊。这个经的里面的这个情节的描述都是非常的啊，比较扩大了哈，比较扩大哈。好，那就是要把它拔出来，但是拔不出来了哈，拔不出来。那这个神就对他说了哈，这也是一个地狱里面的一环哈。王他说，这个我现在所受的苦呢，不是王的过错，是我过去生所致啊。那我。不惜生命，但连我盲父母，我家里还有两个父母，他是盲目的哈，而且年纪很大。那如果我死掉之后呢？啊，他们一旦我一当终末哈，以此懊恼酷毒耳哈，他们也就会觉得很伤心了哈。好，那这个二师。啊，这个龙神皆为树洞，那王变众眼，我宁入泥里中，地狱受百劫罪，也希望能够让你这个活起来了哈。然后这个国王就向这个神悔过了哈，也讲了一段这个誓言哈，点点点。 然后呢，国王就想要说，哎，那我就去你的父母那边照顾他们，哦，给他们去看看他们，看他们有需要什么，就问他，就问这个神了，哎，你父母住在哪里？告诉我。那神就告诉他去哪里，在住在哪里，哦，那王就带着人到他们父母的地方，哦，他到的时候呢，这个神的父母得知这个神中箭，啊，要求这一个国王，这是国王啊，要求王带他们去见神啊。那就国王就带他们去。那这个时候他的父母呢，就用两手门摸这个神的箭啊，仰天呼言：诸天龙神、山神、树神。我子神者，天下至孝，他是非常天下全世界最孝顺的人哈，哦，是诸天龙神佐之，你们也都知道啊哈，哦，我已经年老，那一些眼睛也看不见，那身带子死啊，哦，我希望用我呢来代替我的孩子啊，哦，来死啊，哦，那让这个神活，那我也不会有什么这个隐恨哈，哦，啊。于是父母鞠躬誓言：若神至孝天地所知，剑当拔出啊，哦，毒痛当除，神应更生啊，哦。好，那于是呢，这个倒立天就听到他们的誓言啊，然后以眼见此恶盲道人报之嚎呼，然后呢，这样乃至这第四都在天上呢，示范示王从天上来，这一个如人屈身之情，就他们就来到这个神的前面啊，哦，以这个神妙药灌神口中，药入神口，剑拔毒出，更生如故，他就活起来了啊，哦。那父母闻神以死更生，然后这个本来盲也都看得到了啊，哦，这是佛过去生的本身啊，哦，所以他们讲了很多这一个誓言呢啊。哦，然后唯独所摄，他的经过是这样子了啊，哦。那也由于这个地狱而康复。那这个地狱里面有借助这一个天人的力量啊，哦，借助天人的力量。这后面导师还会再说啊，哦。好，这是关于神这一个部分。好，那我们看到瓜佛二，那这边导师也引《小品般若经》里面谈到，以此十语力，十语就是地狱。此成锅火，今当灭尽啊，哦！那导师说，在这个经文里面也提示了这个地狱啊，除了这个个人的一个病啊跟身体的之外呢，还有改变自然的力量啊，哦。好，那我们看到这一个阿拉伯数字四啊，哦，前面是关于这个地狱的作用，那这边导师特别谈到这个地狱的功德力，可能是得到这个鬼神的协助了哈，哦。好，第一，在这个圈双圈这一段啊，哦，导师说，凡称为地狱或是时狱的呢，主要是由于地狱者的功德力。在诸多地狱的这一个事件当中，主要都是这一个，但呢，也可能有得到鬼神的协助哦。像这一个神这个故事，就有得到天神的协助啊，哦，天神的协助。那如这一个小品经，刚刚我们上面引所说的地狱灭火。或是本身没有灭火的力量，而有非人 我们不是有这一个天龙八部里面有一个人非人嘛，哈、哦，非人来铸成啊、哦。那这个神，前面我们刚刚看这个故事，神这个故事里面本身里面也是得到地势的神力加持啊、哦。那在所说的地语中呢，可能有神力的互助，就近于咒语。所以十诵律呢，就称地语为咒怨。这个咒语啊，它是一种呼唤外来的力量来帮助的一种东西啊，咒语。那刚刚的这一些誓言呢，地语就是讲完之后感动这一些天神嘛，那他们来帮助，那就近于这个咒语。念了之后他们就来啊，这个也是念了之后他们感动，他们自己来啊、哦，类似的情况。所以这是诵律在跟地语相当的这个部分呢，它就翻成咒怨。导师这边是在说明为什么十诵律把它翻成咒怨呢、啊？因为它即跟咒语有类似的一个情形啊、哦。好，小结。大圣佛法初心，地语还相当流行啊、哦。那但是不久呢，就为这个佛菩萨的神力、密咒神力所取代，所取而代之啊、哦。也就是可能地语大家都不太熟悉啊、哦，因为在大圣佛法里面比较多就是佛菩萨的神力跟密咒的神力啊。哦，地语这样的一个的内容可能比较少，但是导师说，因为地语从早期佛教就有了、哦、然后在这一个小品般若经里面也谈到地语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是毕竟还是少数啊、哦。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个经典里面，它的内容是比较少，比较多的是佛菩萨的神力跟密咒的神力、哦、好，我们看到这个第四的部分咒语，刚刚上面谈的是地语、哦、好，导师在谈这些内容呢，是慢慢的从这个本来没有什么神秘力量的、哦、慢慢神秘力量的内容越来越多、哦、前面的咒怨啊，还有这个达称啊都没有，但是这一个声法开始有一些啊、哦、地语更多，咒语又是更神秘啊、哦、好，所以导师在编排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层次啊、哦、有这样的一个层次。好，我们看刮胡一这一段，语言音声的神秘性自古以来就有人信仰。那再来，在印度或称为 mantra 啊 mantra， 或称为 vidya， 一般 vidya 们称为明咒啊、哦、明咒 vidya， 或是称这个 vidya 是巴利文啊、哦、vidya 是梵语，那 vidya 是巴利语、哦、或称为 dharani 陀罗尼啊、哦、dharani， 那这一些呢都是类似的概念啊，或是相当的概念。那导致说起来深浅不一啊，而与神秘语言有关却是一致的，这些都是相关的啦，都是相关的。那这些语词呢，梵语语词在中国都可以译为咒啊，陀罗尼有时候译为咒 ，vidya 也译为咒 ，mandra。啊，也是咒。好，我们看到431页。那关于这个咒呢，前面都还算是比较这出家僧众里面都有在运用的情况，比如咒怨，对不对啊？这一个说达称啊，还有僧跋。那刚刚的地语里面就是一个誓言而已，都比较正面的齁、哦。但是咒语呢， 在佛教里面是比较是被禁止的哈。接下来导师就要谈这件事情。好，那导师说，严格的说，佛法是彻底否定这个咒语的啊。那出家人呢，他是禁止的啊。那如《长阿含经》的《梵动经》里面讲啊，这边就谈到，如于其他的沙门、婆罗门啊，使他信是。而行遮道法，遮就是障碍啊，那邪命自火啊，就是这些，因为佛教的僧团它也是沙门团嘛啊，于沙门就是佛教之外的啊，他们有这一些障碍这个圣道的这一些修行方法啊。或是生活方法遮道啊，邪命之火，邪命就是不正命啊。在佛典里面讲到这个邪呢，就是不正的意思，它不一定是邪恶的啊，就是邪就是不正的意思。那或为人咒病，这个咒病大概是以咒语来除病啊，来咒语治病。那或诵恶咒，或诵善咒等等，沙门取坛。的这样的一个的这个修行团体呢，没有这一些事情不能做啊、哦，也就是这一些东西是不能做的。啊，另外一段还谈到一样的这一个经前面的经文啊、哦，那或咒水火或为啊、哦、做这个诵这个鬼咒啊、哦，或是诵刹帝利咒，很多东西。这些东西也不太清楚什么内容啊，反正有很多种咒啊。那这一部经呢，南传也有啊。那这些咒呢，在南传有一些其实就是一种占相、占卜啊，用一些东西来占卜啊。这个知解咒对应的就是他看这个人的这一个知解。类似我们那个摸骨这样子哈，或者这个安宅，这个大家比较清楚。这个有一个鼠孽能为解咒，对不起，在南传相当的经典里面有一个类似，就是这是一个占相的方法，抓老鼠来咬东西哈，咬出来的形状，因为每次咬不一样嘛哈，咬完之后就看哎、欸、这。表示是什么样的一个，是凶还是吉类似的哈、哦？好，这一些总在那我们汉译的《长阿含经》都是咒了哈、哦，都是咒。那等等呢，沙门取坛无如是事，也就是佛教这一些修行团体呢，没有这一些东西，意思就是说。导师的长行里面，如导师长行里面这边所说，神秘的迷信行为，出家佛教出家中是不许学习的啊，咒是不许学习的啊。那南传的沙门果经、梵网经啊，也就是跟上面长安经的梵动经相当的这一部经呢啊，都有同样的叙述啊。那导师似乎好像有看到一些端倪了哈，然后说似乎啊怎么样？这是禁止邪命自火，所谓邪命自火就是拿来当作维生的一个方法啊。如果不是拿来维生的方法，可能就可以啊。他这边主要是邪命自火，我们没有这样子做，但是所以导师。有看出这里面好像有一些空间啊，只要不要邪命自火就好。所以他说，如没有因此得到经济的报酬，或者就是不妨就是可以做了。好，那前面导师主要以这些经文呢， 说明这个出家人是不准学习这些咒术啊。那关于这些咒术的一个效用呢？啊，这一个《梵网经》里面有谈到这个无意徒而徒劳的明咒啊。那这个是这样的经文呢，导师说是否定明咒的神效啊，不准学。那对于他们一般人所说它的功效，佛教也否定它啊，否定它。那再来，导师也引了中阿含的多戒经啊，多戒经。那这个经文呢，我们直接看导师的长的这个说明啊。那导师说，依说一切有部所传的多戒经啊，也就是上面的引文，其实里面有谈到这个，即使痛苦到了极点，有可能死亡的危险，对于这个真正通达真谛，这个真谛就是真理啊，正圣道的这些圣者呢，对他们来说，他们并不会为了生命而到外教那里去学习神咒，看能不能学习之后能多活一点，或是少痛苦一点。不会，在佛教的这一个见到真理这些圣者，不会这样子做。也就是说，真正的佛教徒应该要这个样子。其他还没有证圣道人，也要以这些证圣道者为榜样，那也就是以这个当作一个准则。好，所以最后导师说，可见这些徒劳无益的名咒，只是愚痴凡夫所有的信仰，也就是一种迷信。好，在咒在这个佛教的地位基本上是如此了，但是佛教经典还是有用到咒，这下面也导师要讲，所以导师前面有埋下伏笔哈。前面虽然禁止那么多哈，但是似乎好像只是禁止邪命自火。那接下来《杂含经》里面就有这一段咒语了哈，那就解释的就是，因为它并不是邪命自火，所以在佛教里面就被纳进来，没有违反《长含经》的教导啊，没有违反《长含经》的教导。好，那在《杂含经》里面，里面有记载到一个故事啊，就是这个优婆仙呐、五帕仙呐啊，为这个毒蛇所伤而死啊。那在临死的时候呢，面色如常，没有什么变异。那因为受到毒蛇的咬伤而死，所以佛就为比丘们说这一个防治毒蛇的咒语啊，避免因为这被毒蛇咬而这样丧失性命了啊。那他的这一个这文蛮长的啊，那就即为舍利佛而说偈言，这是一个偈啊。我们直接看到这个432页，这个偈呢，大家我们先做一个编号好了。这个每四句呢，就一个偈，所以前大家把这个每一行做一个编号，所以431页这边有六个偈，好，432页。好，如此真谛言，无上大师说：“我今诵习此大师真实语。”这是第七啊，一切诸恶毒不能害我身，这个是二分之一偈，所以有七诵半。嗯，那下面呢，这边大家画一条线，把它隔开啊。这是第一段了啊，第二段是二诵半，就是贪欲嗔恚痴世间之三毒， 如此三恶毒永除明佛宝，这是第一颂啊。法宝灭众毒，生宝亦无余，破坏凶恶毒，摄受善护人啊，摄受护善人啊，保护善人，这是二啊。佛破一切毒，如蛇毒金破啊，其实也就是念一些这个破蛇毒这样的一些句子啦齁。所以这边有两颂半，那最后两行呢是咒语的部分齁。好，我们看导师的说明齁。上面是杂含经的内容，那导师说根有律跟杂含经所说相同，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齁，也这样的一个内容齁。那所说的寄送切陀嘎塔齁，其实它就是地语时语齁，也就是都是真实的，比如说这个贪嗔痴三毒永除明佛宝，佛确实是贪嗔痴三毒永除的圣者齁，就刚刚我们第二段寄送第二段的第一行齁。好，所以这些在咒语上面的呢，导师这边就说其实这些就是所谓的地语齁。初七颂半，也就是从431页到432页的前面二行齁，七颂半齁，是佛的慈心护念八大龙王齁，前面提到八大龙王齁，还有慈心念护一切众生的这个地语真实语啊。好，慈心是不受毒害的啊，所以慈心地语能使毒蛇等不能伤害，这是用慈心来这个对抗慈心的地语来这个毒蛇啊，前第一七颂半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齁。七颂半的核心是慈心，用慈心来抵抗这一个毒齁。次二颂半，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贪欲嗔恚痴世间之三毒齁，这边齁。二颂半是佛法僧没有烦恼毒的地狱齁。所以这是没有烦恼的地狱。那导师说跟这个除灭失利求多饭食中毒素的地语是相同的啊，所以这个加他是防治蛇伤的地语啊，所以这两个，一个是慈心，一个是没有烦恼毒的地语，慈心地语烦恼毒地语，那他们两个呢都是用来防治这一个蛇伤的一个地狱啊。那次说咒术章句啊，那更有律呢，它意为禁咒啊，禁咒。那原文导师推测可能是 mandra 啊，那这一部分呢才是真正的咒语啊，才是真正的咒语。好，所以在杂含经里面还有根本说一切有部律里面呢，都有这样的一个除蛇毒的这样的一个内容，那后面会附一个 mandra 啊，咒语。好，但是呢相应部跟杂含经相当的部分，前面我们引杂含经有两类的寄送，七送半跟两送半啊，一个是慈心，一个是没有贪嗔痴三毒啊，这个是地语的部分，最后是这个咒语啊。那相应部也有类似的一个经文，相当的部分啊，也谈到这个乌帕塞那、优婆仙那受这个蛇伤而死啊。但是呢，经里面没有加陀啊、切陀、嘎塔，没有这个寄送，也没有咒语啊。所以导师前面说这些寄送咒语啊，哦，应该地语是后来加的嘛， 这个咒语也是后来加的、哦、因为在这个优婆仙那受伤这个故事里面有两个成分、哦、一个是寄送，这是地语，一个是这个咒语、哦、地语跟咒语南传两个都没有、哦、那这个铜蝶的律呢，刚是相应部的部分，在律里面有记录到有比丘为毒蛇所伤，所以佛呢就说自护咒，哎，咒就出现了啊、哦。那这个自护咒呢，出说这一个四颂哦，那这个与《杂含经》的前五颂相当，也就是前面431的前五颂哦。那里面只谈到四大龙王，那在《杂含经》里面是谈八大龙王，好、哦，八大龙王，嗯，好，那次说无量，佛无量，法无量，身无量，然后呢，菩行的蛇蝎等有量啊、哦，也尽于除毒的地狱啊、哦，好，那自护咒呢，虽然说是咒。那其实只是地语而已，并没有咒啊，在这个南传里面，没有提到咒这样的一个内容。嗯，好，四分律，四分律里面有谈到自护持念咒，好、哦，然后这个毗楼这个乐刹词，哦这个持念诸龙王，哦，乾塔婆，这个罗刹说，哦，罗刹说，今我作持心，除灭诸毒厄，从事得平复，断毒灭毒除毒，南无婆伽婆，哦，好像再念一个，这个天灵灵、地灵灵那一种的内容，哦好，这也是慈心的地语了哈。其实这个都能够理解的了哈。但是你若用梵文念起来，可能听起来就像咒了啦。好，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内容哈。好，我们看到433页啊，小节啊，小节。从这里可以看出啊，可以看出这个。优婆仙那为毒蛇所伤而死，面色如常，编入相应部的处相应、哦、原是没有这个伽陀跟咒语，也就是只有这个故事而已、哦、就是优婆仙那被毒蛇所伤、哦、那后面那些杂含经所有的伽陀跟咒语是没有的、哦但导师有注意到这个在律里面呢、啊哦、律里面就有这个地语的出现、哦、所以导师说律师们开始以地语来防护毒蛇，这指的是一个铜蝶律这一部分、哦、铜蝶律有说到这个自护咒、哦、自护咒那根本说一切有部的律师们呢、哦、才在防护的地语下附入世俗的制毒蛇的咒语、哦、这个说一切有部就是在432页的根有律这一段、哦、那它就跟杂含经里面是一模一样的结构、哦、有故事有地语然后最后是一个咒语那以后呢又附入杂含经中所以老师认为这地语来到佛法里面呢它的几个步骤第一个本来是没有的、哦、然后呢先这一个把这一个伽陀的地语先接受了、哦、那再来呢这个伽陀地语接受是律师们、哦、律师们先接受、哦、然后呢地语加咒语地语加咒语、哦、这都是律师们然后最后 才加到杂安经里面，因为杂安经圆满原来是没有的，应该是律先有啊、哦。这导师的一个推论啊、哦。好，再来我们看到各，我们这个233上面有一个表格，大家就可以参考，就是这个有三部分：故事、地语跟咒语。好、哦，那说一切有部的呢？律跟经两个三个都有啊、哦、那说分别说系的相应部只有故事没有地语跟咒语啊、哦、那同叠跟四分律呢只有故事跟地语而已啊、哦、所以四分律这些咒都没有被加到这个经或是律里面啊、哦、好再说一些分别说系里面啊、哦好，再来就谈到这个世俗咒语的引入佛法啊、哦，被引入佛法。那导师说，不外乎是受到印度习俗的影响啊、哦。那印度自这个吠陀啊、哦，阿达婆吠陀啊、哦，阿塔瓦那维达啊、哦、以来呢。称为 Mandra 的咒语非常的流行、哦、那咒语的神效被一般传说为事实，也就是印度这个咒语的一个传统起源非常的早，在吠陀里面就有了、哦、那在部派佛教里面的情况呢、哦、那对于修道，佛以为咒术是无益的，也不许僧众利用咒术来获取生活，也就是邪命、哦、但是呢，咒术的效用在一般是公认的，所以在部派佛教中呢，就开始有容受这一个咒语的情况、哦、那这个容受的程度虽深浅不等，而咒术的效力呢，承认咒术效力是大家都是一致的、哦、那这种效力的一个记载呢，就在这个律里面有记载，也就是在律里面在谈这一个杀戒的时候啊，有特别谈到不能用咒术来杀害众生、哦、那这个这可能要下一次再讲了齁、哦、大家有空先看一下这个434页有三种咒齁、哦、这是这律里面记载的齁、哦、一个叫什么毗陀罗齁、哦、一个半毗陀罗齁、哦、毗陀罗就是咒这一个这个诵咒啊招鬼咒师齁、哦就是在这个诗啊让他起来去杀人齁、哦、前鬼去把那个尸体让他齁、哦、能够有作用齁、哦、然后能够杀人齁、哦、他这里面有谈到他说这个你如果做这种事情你要先准备两样东西我们讲完就下课要不然免得伤害到自己他说要准备这个羊、哦、或者是芭蕉树、哦、因为他说你万一你这个使用这些咒术对方的这个功夫太好了、哦、伤不到的时候那些东西会回来伤害自己、哦、所以你要先准备羊、哦、如果他万一没办法伤害的话那就死一只羊就好或是死一颗芭蕉树等等、哦、反正就是在律里面有谈到这一个在杀戒里面谈到连这个咒术杀这种都不行、哦、这间接也证实了咒术是有一些特殊的功用、哦、这导师是从这边来看出这个承认咒术的效率是一致因为它有可以伤害人、哦的一个情况，好，我们下一次再来谈后面的。 这一个在律典里面记载到咒术的一些伤害人的一些情况。那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下课10分钟。